我由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那就是向你们解释圣经教导的幸福。然而我在开始考虑这课题时，我面对了不同的挑战，从认识幸福的定义到我们认为我们是快乐或不快乐的原因。然后我意识到导致我们认为不幸福，或许是我们对幸福的观念有误。这最终使我们不幸福，因此我们为了幸福一直在追求错误的东西。我列出了三项一般关于幸福的误解。第一，金钱能买来幸福。第二，地位和权力可以带来幸福。和第三，幸福的人总是幸福的。在考虑了这些问题后，下一个要考虑的是每个人对幸福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兴趣、价值观、文化背景、宽容的程度、年龄或不同成熟度，甚至男女之间对幸福的观念也有差异。虽然我们看到同样的东西或经历同样的事件，我们的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和满足的程度或强度也有别于他人。此外，我们一般认为可以将人分成两组，一组是幸福的人和另一组是不幸福的人的看法，这没有正确地反映幸福的观念。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感到幸福，明天可以感到更幸福。我们不会完全不幸福，好像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们没有想到有不同程度的幸福，所以要是我们觉得今天不比昨天更快乐，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不幸福不快乐的。这也难怪赞美诗的作者叫我们要数算主恩，数算我们过去和当前经历的恩典。当我们数算每个恩典，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感到幸福的原因。我们必定有恩典可以数算。很有可能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有美满家庭、健康的身体、财务保障，与周围的人有爱的关系和安居乐业。在外人的眼里，我们拥有顺利完美的一切，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不幸福。我们有可能这样感觉吗？哦，是的。即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得到一切我们想要的，我们仍然可以感到空虚和不幸福。基本上这有三个理由。第一，我们肉体的贪婪欲望是毫无止境的。当我们得到一样东西时会感到快乐，很快的这种快乐的感觉便消失了，我们又开始想要另一样东西。这种欲望不断地增长并加强，它是没有尽头的。第二，我们渴望友谊，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与他人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没有这种关系时，我们便感到孤独和不幸福，或者当关系破裂时，我们变得不幸福。第三，我们不仅是肉体的存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属灵的。 所以物质将永远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的灵魂。虽然我们的脑海里想的是永恒的，但是所有我们看到的和经历的都是物质和肉体的，这些迟早会灭亡的。我们的灵渴望永恒，而没有任何物质能够满足追求永恒的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到不幸福。要是我们理解这三个理由，我们便也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第一，不要活在肉体的贪念。第二，要思想天上的事，在一切的事考虑到神。今天我们要考虑圣经教导的幸福。诗篇第84章第5节说，靠神的力量的人有福了。我们只能从神的属性认识他。人的力量来自神的属性。现在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幸福。首先，在我们被赦免和洁净时，便得到了圣经教导的幸福。我们在被赦免和洁净时，便得到了圣经教导的幸福。你可能认为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听起来像基督教的陈词滥调论，这听起来像基督教的陈词滥调谈论罪和宽恕。谈到洁净和得赦免似乎不像是我们幸福的关键，然而这是影响我们幸福的最重要因素。为罪下定义的道德准则是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想法里总是将幸福涉及感情和收益。公义的神是律法的作者，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或快乐，那么神公义的属性会迫使我们考虑与罪相关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能够想象没有道德准则的世界吗？为什么这关乎幸福呢？为什么我们要想到罪和道德准则？为什么在讨论幸福时，我们得考虑到罪和道德准则呢？这答案很简单，如果没有道德准则和不谴责罪，那么有什么管辖我们呢？进化论者、人道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可能会争辩说，只有机会或优胜劣汰规则将指导我们。 在这样的社会，弱者无处藏身，只有冷酷和无情的人控制着人类。要是罪恶没有受到审判和处理，就没有幸福可言。因此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心灵和生活，看看我们是否活在罪恶里。不只单单看我们有没有一切所需要的，即使在我们有这么多需要的东西，我们仍然感到不幸福，这是因为我们受到良知的责备。即便我们有所有我们想要的，只要我们活在罪恶里，我们便不会感到幸福。试想想压迫人民的国家和政府，在那里人民无法伸张正义，并不断地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是因为那里没有定罪的司法，邪恶和违法行为没有遭到谴责。哪里有没有坚持道德规范，哪里便有不快乐的民众。由罪所产生的不幸是全人类的问题。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考虑到信徒们，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知罪。如果我们认罪后仍然继续活在罪里，那么我们注定要遭到毁灭，得不到幸福。当我们心中有罪和圣灵已经让我们知罪，而我们仍不忏悔时，我们将体验属灵的痛苦，和我们的心会变得刚硬，这将导致我们不快乐。如果一个人知罪仍然觉得很快乐，我知道圣灵并没有在他心里动工，他或许不是神的子民。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属神的人是没有圣灵住在里头的。当圣灵在我们里头生而有力地工作，将神他的荣耀光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知道和看到我们里头的每一个罪恶。如果一个人不悔改，转移他的罪孽，神将远离他，他注定要经历神的静默，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请大家翻到诗篇第一章一跟二节，诗篇第一章一到二节，一和二节。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法律，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阿们。这里提到有两件事，一个幸福的人认识神的法律、神的指示或神的话语。他不分白昼深思神的法律，因此一个幸福的人认识并理解神的话语，他活在神设置为神圣与洁净的边界内。然而单单认识和理解神的话语不会自然地使我们变得幸福。 还有一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个幸福的人照着神的话语所教导和指示做事。我们所做的对我们的幸福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换句话说，不仅要认识和理解神的话，我们也要照神的教导和指示做事。远离那些罪恶的行为。单单认识和理解神的话是不够的，我们也要遵照他的话做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法律，违背法律就是罪。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却不像诗篇第一节一到二节，第一章一到二节所叙述蒙福的人，神会让我们感到不幸福和痛苦。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生活在罪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认识神和我们的罪赦了，走在神的真理，我们是而且可以是幸福的人。这是因为没有什么我们应该感到害怕的。当我们活在罪里，我们就不能感到幸福。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义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一个幸福的人从神那儿得到他的力量，而那圣洁的神憎恶罪和过犯。我们其实可以和亲密地与天上最完美和圣洁的神接触而不成为圣洁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六节，神是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里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说谎的人是无法与神继续相交的，他们在黑暗里，在其中他们不能得到幸福。好比亚当和夏娃，他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做出了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错误有罪的选择。亚干尝了一些从耶利可获得的战利品，最后没有好结果。大卫因爱娶了八十八，但他放弃了幸福的生活，换来了连续不断的痛苦和招来神圣的判决。只要我们有因罪产生的问题，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期望幸福。箴言第二十八第十三节，遮盖自己的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要是我们渴望幸福的一生，我们就需要测验我们的心和认罪悔改。 第二，圣经教导的幸福不在于一瞬即逝的事物。我们从金钱、地位和权力找到的共同，我们从金钱、地位和权力找到的共有元素是，他们都是世俗的，非永久的。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譬如，让我们假设一个强壮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比一个柔弱的人更幸福。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三个要素，那就是第一，人；第二，力量；第三，弱点。这些要素都不是一定和肯定的，人注定不是永生的，而是必须死，被人埋葬。优势与劣势也不是永远的。如果婚姻取决于一瞬则逝的事物，那么我们就会体验情绪的波动，我们就像坐过山车一般，有时候幸福，有时候不幸福。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瞬间性的本质和神永恒的恩典时，便能体验圣经教导的顺服幸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道，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事实的事物都是空虚空的，因此我们的身体逐渐老化，容易生病。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各种意外和悲伤，然而我们的内心却日日更新，天天重新得力，这都属于永恒的神。相反的，让我们假设一个人的力量是永恒的神。在此也有吸引我们注意的三个要素，第一人，第二永恒，和第三神。人的幸福并不取决于事实，人的幸福并不取决于世俗的事物，而是天上的永恒的事。他信任的对象是大能、永恒和永不改变的神。当一个人以神为他的力量时，他才是真正的厉害，和他的幸福是属天和永恒的。我要提供另一个幸福的定义，幸福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经历到的乐趣和目的。这个定义来自我们都有过的经验，例如我们有时为了将来的幸福愿意放弃目前的一点快乐。例如现在在籍的学生，虽然他们想到外头去玩，但是为了备考，他们宁愿留在家里温书。不到外头，这些学生不到外头去享乐，而留在家里温书，这是他们对未来的幸福做的一个小小的牺牲。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将来的幸福愿意放弃目前的一点乐趣，这并不会使我们不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更快乐。目前的生活条件可能是艰难的，但我们的盼望使我们快乐。我们应对未来抱着希望， 而不会感到不幸福。有些人说，我们在临终前反思我们的成功与失败，才能真正地断定生活。我相信这话是明智的。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不信神的他曾经说过，我认为人似乎在临终前才发现应该为什么而活。如果我们把生活中的一切与时间联系起来，我们可能了解更多关于幸福深刻的境界。例如，圣经谈到小开始和伟大的结束，我们不能创造快乐或幸福的结果，这则是由正确的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开始到一个伟大的结局。在生命的旅途里，必有我们必须吃苦、坚持不懈地面对试炼的时候，但在生命的尾端，回想着每个这样的经历，会将使我们感到幸福。我们不应该基于目前的经历而判断我们是否幸福。我们不知道事情随着时间的流失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和如何地结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当我们回首往事，记得我们的过去时，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幸福的时刻，事实上是幸福的。我们可以从上个星期的讲道得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需要对神忠实。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基于当前的生活体验断定一切，那么我们就不幸福，我们将会感到气馁和渴望不跟随神的智慧，我们变得不忠和摇摆不定。不忠的生命最终会带来更大的不快，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信任与信心，和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的来源。我们力量的来源来自神，一旦失去了这力量，我们便会感到不幸福。第三，圣经教导的幸福遵从圣经的原则。圣经教导的幸福遵循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有别于世界的法则，例如幸福来自神给我们的工作，这是因为神召我们做工。游手好闲或多管闲事不是基督教的论理。神召我们服侍他人，马太福音第20章，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0章，读25到27节。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大多数的人要受他人的服侍而不服侍人，他们要有名望，因此他们羡慕别人的成功和对自己的失败感到不快乐。 老老实实地耕耘是快乐和幸福之源，尤其是当我们做神的工。传道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做事是因为他的父也做事。幸福来自满足于神赐给我们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鸟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里主耶稣说他没有一个栖息的地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习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章，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定注意到以上三段经文提到的状况并不奢侈，反而是需要个人有忍耐力。然而即使处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还是有可能得到幸福的。使徒保罗的那一句话，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和他许多的格言，让那些未曾在患难中找到更新的力量和强烈幸福感的人费解。这意味着在幸福的道路上或许会遇到苦难。耶稣并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保罗说，我经历了许多苦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不幸福。耶稣也并没有说他不幸福。我们预料或许会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遭遇困难。幸福来自对神的感恩的心。 我们预料或许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会遇到困难。幸福来自对神感恩的心，一颗感恩的心是我们对神完全信任和信心的标志。一颗感恩的心是对神的主权有信心和结果。宣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不幸福的经历来自他们对神大失所望。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神容许在他们的生活里出现某些问题和试炼。他们虽然不放弃他们的信念，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想神是不值得信赖的。他们开始不相信神绝对的意志是完美和至高者的护理，结果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感恩之心。圣经教导的幸福是属天和属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尽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包含了一个惊人的真理，旧约证明如果有人看见神，他便会死。主耶稣提到，如果我们有颗单纯专一的心，我们必得见神。这讲的是我们的内心和美德没有罪。幸福属于这样的人，这将人提升为高贵和典雅。这认为人是上天和神永生的造物。圣经并不用人软弱的眼看待人与他的幸福，这提供了对幸福的正确观念。人永远住在永恒的天堂，因此圣经用永恒来衡量人和他的幸福。圣经称那些只注意地上的事的人为愚蠢的人。人说他要是得到一些世俗的事物，他便会感到幸福。圣经上说这种幸福不是真实的，因为他获取和拥有的将会化为乌有。当人觉得他的身体是健康和强壮的，他便感到幸福。但圣经说他并不安宁，因为他的身体将灭亡。人的幸福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应天天向地上的事物的权利而死，和为神而活。我们应逐渐脱离世俗的事物，和以更诚挚的心仰望天上。真正属天的幸福迫使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也难怪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即使一个人不相信圣经里的神，他相信某种东西，甚至灵异的力量。 幸福或使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也难怪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即使一个人不相信圣经里的神，他相信某些东西，甚至灵异的力量。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便没有片刻的幸福。这也是圣经始终如一的讯息，认识神并相信他。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五节，靠你的力量，心中向往义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了。这讲到靠神的力量的人是有福的。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尝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这些当纪念造你的主。有人说幸福是与神交流，属天的幸福是不变的。即使一个人能在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和安慰里得到幸福，这也是短暂的。来自这样的享受是起伏不定的。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幸福来自神，幸福往往来自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平安像溪水川流不息。第四，幸福来自知道和相信真理。人因不晓得真理而被束缚，真理必叫他得以自由。另一方面，坚信虚谎和错误的幸福观念将导致人感到不幸。墨西哥王帝马西米耶诺一世正确地说，放弃虚妄或偏见总是伴随着一种喜悦的感觉。神的道就是真理。 当我们晓得神的真道，我们将能按照神的眼光看。当我们晓得神的真理，我们将能按照神的眼看待这个世界和生活的事物。第五，幸福只有在神里找到。我们曾想过，幸福就像美好的品格，是需要培育的，这是事实。然而，这关于幸福的念头必须带领我们到神那里，这是因为完整的美德并不逗留在人的心里。人的心里有两个强大的力量彼此交战，这两个力量是新旧本性。例如，想要在幸福的爱里，需要我们对神的爱和他对我们的爱。我在思考幸福时，不得不联想起爱。虽然我们经常谈论爱，但是很不容易谈论幸福与爱的关系，这是因为在人的本性中存在某些谬论。例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三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毁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提到几个显著的行为和作为。第一，我们可以如同天使一样说话，我们可以拥有需要的所有知识和我们能想到的信心，我们可以非常善良，甚至将我们的一切周济穷人，舍己捐躯任人烧毁。尽管在这些美丽无私和自我牺牲的行为和作为里，也可能是缺乏爱的。圣经将神定为爱，除了神以外就没有完美的和真正的爱。圣经将神定为爱，除了神以外就没有完美和真正的爱。我们与神的个人关系需要存在于幸福的爱里。当然我们可能会与人相爱，然而这种爱确实是有缺陷的，而很多时候只是暂时的。如果一个人依赖别人的爱为他的幸福，他的幸福将取决于别人的意志。
time will encourage. Of course, BA students love from fellow men. However, this love does make a deeper because of the time that your heart is
If 一个人依赖别人的爱为他的幸福，他的幸福将取决于别人的意志。这是既不完美也不神圣的。这种爱不能保证他幸福。只有在神里才有为幸福完美的爱。有神的生命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幸福。我必须说，有神的生命与遵循和依靠宗教是不相同的。我知道，尽管我们的信念告白是完美和正统的，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仍然可以是单调、没有爱的。事实上，多年我发现，越是正统的人，越是冷漠和较不仁慈。仅仅符合宗教的仪式不会让我们幸福快乐，直到我们经历有神的生命和随后改变的生命意志。因此，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不幸福的基督徒，虽然他们的生活似乎有完善的安排。我们找到许多不冷不热不热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宗教热忱和热情。他们不冷不热是因为他们都是不满意的信徒，或是不顺服和自私的信徒。他们是留恋世俗的信徒。依赖神只是为了当前的需要和愿望。这些信徒不为神的荣耀而活，他们将尝不到来自主的幸福。在有需要的时候，对神有信心，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我们接近神的智慧和他的主权。我们拒绝接受世界乃是由机缘巧合或进化论所谓残酷的优胜劣汰，或是由狡猾和势利的人管辖。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教其他的人，然而我们无法将我们深刻的见解和由经验累积的知识完美地传授给他人。此外，我们的经验和品格也并不完美。因此，当主的仆人前来说教和教导神的子民，他们带来神的讯息。神通过以赛亚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幸福的生活是与神同在的生活，这是与神常伴的生活。与此相反，最极端的不幸福是与神疏远。 一个焦虑不安的心，而最终无法使个人的生命成功和结果子。如果你认为不幸福，那么你需要看看你的心是否向着神。圣经说到，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永恒的真理。神给我们真理，我们的帮助从何来呢？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遭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离弃神，逃得远远的，并没有意识到与神疏远会使我们更加的不幸福。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坚信这真理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甚至痛苦的情况下，都能感到幸福，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他，并且从他那得到力量和帮助。我们另一方面，至少应该可以说，我们一生70岁，强壮的可活到80岁。虽然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充满劳苦和愁烦，但还是幸福的一生。这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我们如何在这罪恶世俗的世界得着幸福？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不变、大能和全知的神呢？神是一个幸福的人的力量。感谢主的话。